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就到这里。好，谢谢主的话。下面请邓向东弟兄。
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早晨赐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清晨。主啊，我现在把我自己把孩子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愿主来接近孩子的口。主啊，也愿主你的宝血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的会场，洁净我们弟兄姐妹里面的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可以坦然的全然的安静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真是愿你的信息可以在这里畅通无阻，愿你的信息全然的直接的达到我们的心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受苦的特权。可不可以我们再重复的，然后就是重读一下刚才的那节经文，那几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到30节那里说，如果找到的话可以跟我来一起读。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20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之一鲁易斯这样说过，上帝在我们的欢乐里轻声细语，在我们的良知里扬声诉说，但是却在我们的痛苦里大声呐喊。痛苦是上帝用来唤醒这个耳聋世界的麦克风。诚然，上帝借着痛苦来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出了问题。痛苦好像一个巨大的霓虹灯的指示牌，宣告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上帝原来所创造的样子。痛苦之所以存在，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罪进入了世界。我们经历痛苦，也意识到别人在同样的经历痛苦。很多时候我们所遭遇的痛苦只是活在这个堕落世界中的副作用而已，这和我们个人的信仰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有一些时候，当痛苦和信仰发生关系时，这种痛苦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很显然，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里边的29节，这里边所说的这种受苦，就是属于这类的情形。我们可以再留意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你们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蒙恩在原文
希伯来希腊原文和一些英文的译本里边，它的意思是领受特权。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么说，作为基督徒受苦是一种特权。什么是特权？顾名思义，特权就是特别的权利。特别大家也很清楚，特别就是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造成基督徒痛苦的事情与非信徒所经历的事情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痛苦和我们信主之前有什么不同。神他也不会因为我们信了他的缘故就特别的让我们所受的苦比其他所信的人要多一些，或者说比不信之前要多一些。我们所要经历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形式，一样的多少，一样的多，也是一样的少，但是因为经过了神的手的缘故，同样的事情我们的感觉会不一样，我们的领受会不一样，我们的看法也会不一样，因为经过了神的手的缘故。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都有他的工作，我们心里边都有圣灵的内住，我们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做讨神喜悦，怎么样做不讨神喜悦。我们越来越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非罪，因为我们对罪更加敏感，所以我们的痛苦好像增加了。因为我们追随基督的缘故，我们会招惹敌人的憎恨，甚至敌人会攻击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痛苦又好像增加了。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家人说实在话也经历了不少的痛苦，我也看到特别是最近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家庭危机，或者是失业，或者是在生病在疾病当中，这个时候我们会问是不是我们的信仰增加了我们的痛苦。这是每一个追求上进的基督徒必然要遇到的问题。确实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过的那些经文里面所说的，作为基督徒而受苦是一种特权。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特权里边的这个特，这种特别，或者有时说这种特别的多，我们看得很清楚，领受的也很深刻。但是对于这个特权里边，这个特权里边的这个权利，我们却知道的可以说很少，或者说根本就不知所以然。今天我希望和大家在一起通过查考和思想刚刚我们朗读过的那几节经文，对基督徒在受苦里边应该享有的几个权利有进一步的认识。腓立比书是一封信，是一封真正的一封信，好像我们有时给家里写信一样。腓立比书是保罗写给在腓立比的信徒的一封信。在这一封信里面，保罗他有很多的劝勉，他在这封信里边他重视劝勉过于重视教条。保罗在这封信里边也提出了很多我们可以去实践的一些 真理。可以这么说，在这封信里边，保罗重视实践过于重视神学。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知道，这封信是在监狱里面写的。从这封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牢狱之中却仍然不为患难所困，反而以之为乐，以之为美，可以说大大的喜乐。看看在腓立比书里边，我摘录了几节经文，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他说道，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还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甚至他又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美事。这实在是享受基督徒受苦当中特权的最好的写照。在今天我们选读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的这几节经文里，保罗为我们提供了在受苦当中怎么样去实践基督徒的权利的几个提示，大家也可以留意看 bulletin 上面的有几个 outline 的几个点，我们可以 follow 来一起来查考和思想。首先，保罗提示我们在受苦当中要操练同心合一。经文的二十七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总共有四节，这四节当中的第一节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们要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不难看出，如果腓立比的信徒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么样去做，怎么样做？同有一个心志，齐心的努力。那么二十六节里边所描述的那种情形一定就会发生。二十六节里边描述的是什么情形？大家也可以留意二十六节的经文，那里说，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深。弟兄姐妹看见了吧？同心合一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同意我这样的一点见解，或者也一定有这样的体验。中国古话也说，家和万事兴。一个家庭里边如果是夫妻同心，可以给家庭带来欢乐。小组里边我们有很多的小组，如果小组成员同心，可以给小组带来欢乐。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同工，如果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一起来同心，那一定可以给教会带来欢乐。正如诗篇一百三十三篇里边所说的，上次刘志雄弟兄也来我们当中分享过的信息，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既然同心合一这么的重要，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同心合一。在随后的第二章里面，保罗谈到了一个同心合一的关键，让我们可以留意一下第二章第三节，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说，同心合一的关键就是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感谢主，痛苦和患难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让我们谦卑。本来不怎么谦卑的人，可能遇到了痛苦，遭到了患难，这个时候我们会谦卑下来。这就是痛苦和患难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在谦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此互相需要。感谢主，痛苦和患难因此就成为我们学习和操练合一功课的一个特别的好的机会。一方面，我们看到痛苦和患难使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其他信徒的帮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用肢体这样来比喻信徒之间的这种合一的关系，他说到我们彼此的需要，这样才能够正常的运作。保罗这样形容，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当我们这些肢体互相配搭的时候，我们就发挥出功能出来了，正常就能够正常运作起来了。我们彼此的需要。另外一方面，痛苦与患难又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患难当中，我们却仍然能够去满足别人的需要。让我们这个在这个道理可以让我们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真是多一些的安慰。在这种患难当中，在这种痛苦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露出基督的样式。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保罗这样写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因为我们在患难中可以得到很多属灵的看见，平时不去想的问题，在患难痛苦当中我们就去想了，会有很多属灵的看见。在痛苦和患难当中，我们可以发展很多的智慧，在痛苦患难当中有时我们的潜能就得到发挥了，就发展很多的智慧。在患难当中，我们有机会体验温情的可贵，平时好像可能不来不往的，患难一来，大家好像也有了个机会可以互相问候一下，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体验到原来在患难当中平时体验不到的温情，这个时候体验到。在患难当中我们经历神的安慰，这样我们就能够用那种在患难当中得到的那种属灵的看见，在那里得着那种属灵的智慧，在患难当中得着的温情，在患难当中得到的安慰，去服侍那些在同样处境当中的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能够对那些面临和我们一样处境的 不论是主内的还是主外的，我们都会多一些的同情。可见因为我们彼此需要，不单是刚强的，不单是软弱的需要刚强的扶持，其实刚强的，我们说起来刚强，实际上一点也不刚强。我们都彼此需要，所以不论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还是没有在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对其他的人的生命有所贡献。感谢主，这个道理可以在，可以说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小组生活里边已经被印证了出来。在小组的聚会和关顾里面，我们发现弟兄姐妹遇到了各种的难处，比如说小孩生病了，失业要找工作了，上班有压力，经济上也有压力，teenage 教育也遇到了问题，青少年叛逆，家庭关系紧张了，情绪沮丧，亲人没有得救，等等等等等等。在小组里面，我们彼此分担重担，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在一起面对生活的各种挣扎当中，我们的关系不但更加拉近，彼此在信仰里边得着了造就，信心比以前也更坚固。在患难当中，我们见证神的同在，福音因此可以得以传扬。我们还要感谢主，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提到了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让我们更加看清楚在主里边这种合一的宝贵。大家可以留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第三节里面说，我劝有阿爹、有阿爹和存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应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大家看到这里边有两位弟兄姐妹，一名叫有阿蝶，一名叫存都基。这两位弟兄姐妹曾经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和保罗一同劳苦，用我们中国人在大陆学的那个词并肩作战，为了福音一起劳苦。但是有根据有些解经家说，这两位姐妹哈，她们可能因为各自自高自大，心中不服气，发生了意见，出现不和。保罗在这里劝她们要同心，并且希望其他的弟兄姐妹能够帮助这两位弟兄姐妹重新和好。曾经在一起为福音劳苦的两位姐妹如今发生了不和，真是可惜。保罗看见这样的情况，不但于心不忍，还感同身受。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保罗真是用心良苦。弟兄姐妹，让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如果在患难当中同心，我们就虽然苦不觉得苦，还能彼此得安慰、得帮助、得造就，蛮有喜乐。若是我们在患难中失去了同心，彼此不和，嘿，那是叫苦上加苦，可能苦不堪言。特别是在主里面，我们一起为福音劳苦的弟兄姐妹如果失去了和气，那就是更加让人叹息。下面我们进入到第二点提示。其次，保罗提示我们在受苦里面要认识和支取主的恩典。请我们留意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这里保罗说，我们要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常常会受到敌人的攻击。保罗这里谈到的敌人，可能是魔鬼撒旦，也可能是属血气的人。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者我们也有这样的观察，我们会看到好像有时是越敬畏神的人越可能招惹撒旦的攻击。圣经里面有个例子，约伯，大家都很清楚，约伯这就是个例子，敬畏神，撒旦就要攻击。同时撒旦也会借助那些不敬虔的人对信徒发起攻击。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在努力的去侍奉神的时候，常常有可能会听到流言蜚语了，冷嘲热讽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以为稀奇。当我们面对敌人的各种攻击时，保罗说我们要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神必拯救我们。更确切地说，必拯救我们，我们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将来时，其实确切地说，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是完成时，现在时，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把我们放到了一个得胜的地位上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只看到周围很艰难的环境，没有看到神已经替我们成就了的这个得胜了的事实，这是我们常常受惊吓的一个原因。有个故事说到有个孩子啊，一幢楼啊，楼上面有阳台啊，好像我们家那个后院的二楼，其实阳台蛮高的。孩子在那阳台上面玩耍，突然一条狼狗冲了进来，跑到后院里边，看见孩子在上面玩耍，汪汪汪汪汪汪，哇，好凶，对着孩子就吼，孩子怕得要命，哭了起来。啊，有点魂不附体了，真的是，小孩子真是经不起惊吓。这时候父亲在旁边，啊，一把把他搂住，孩子不用怕，你看，根本这个狼狗在下面汪汪汪，够不到阳台，好高的，起码在二楼，对不对？他怎么个本事跳不上来，对不对？不用怕。还抱着个阳台，抱着这个小孩到阳台边上，对不对？我们对他要这个要斥责这个狼狗，对不对？啊，对狼狗斥责了几声，那狼狗他就失去了嘛，对不对？乖乖的，灰溜溜的就跑了。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患难，那个反应就有点像这个小孩。魔鬼，敌人。其实就是像那个狼狗，我们像那个小孩。其实患难本身可能根本算不得什么，那个魔鬼借着这个患难给我们所造成的那种惊吓，给我们带来那种恐惧，对我们的伤害那是更大。所以保罗这里对我们说，要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凡事就是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面，不论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不要怕敌人的惊吓。我们要将胜利者的姿态表现出来。保罗又说道，如果我们不怕敌人的惊吓，这就证明了敌人沉沦。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两个词，哪两个词？一个是沉沦，另外一个是证明。首先我们要讲沉沦。沉沦这个词实际上很容易理解，大家或许影响到了，沉沦就是失败， 应该没有意见，这个容易，这个词很容易理解。但是另外我们要注意到证明这个词，证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证明在这个词在英文版本里面，你们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好多的英文版本都把它翻译成叫 sign。 什么是 sign？ sign 就是标记，标记。什么是标记？还记不记得我们大部分都从中国大陆来，小时候有个游戏叫野营战斗游戏，打仗是不是跟敌人打仗啊？两边一个打仗的时候，那赢了得胜的那一边是不是把红旗就插到敌人的山头上面？那失败的那一方是不是把就亮出白旗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啊，红旗就是胜利的标记，白旗就是失败的标记，这个就标记。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表现出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困难面前将我们的勇敢表现出来，这就是敌人失败的标记，同时也是我们胜利的标记。但是我们在这里不是玩游戏，这困难是真格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玩游戏的话，好像我就没有同情心了。就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确实是个真实的一个困难，但是我们保罗这个给我们所很宝贵的这句话里面所表达的也是个事实，他所表达的是一个属灵世界的事实。我们看到可能是所谓物质世界的事实，这个世界分为物质世界和属灵的世界，太多的时候我们被这个物质的世界那种现象我们眼睛肉眼所看到的东西所迷惑，我们忽略了，或者根本我们眼睛就没有打开，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属灵的事实，属灵世界的真实。这个事实是什么？神已经拯救了我们，这是过去时，现在时，不是将来时。神已经拯救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从虎口里面被救了出来，撒旦已经对我们根本就没招了。同时神已经把我们安放在高处，好像那个孩子高高在上，在楼上，是不是他已经被父亲安放在楼上的阳台？虽然那个狂狗，那狼狗狂吠，汪汪汪，极力恐吓，但是孩子，这个孩子其实从来而且永远安然无恙。我们和那个孩子一样，需要不怕敌人的惊吓。我们需要认识清楚我们自己那种高高在上的，我们可以把它想象在天上，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在高山上，把它想象成在这个高楼上面，那是个得胜的地位。我们需要懂得，我们需要认识清楚，要支取从父神那里来的这种恩典。如果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认识和支取神的这种恩典，看清楚神已经把我们安放在高台，安放在避难所，我们不要光是在唱那个诗篇高台避难所，我们要特别的要打开眼睛来看到这个事实，我们已经在高台，我们已经在避难所，我们就可以得着一种彻彻底底的安全感，不但不怕受惊吓，不惧怕，还会像保罗一样在牢狱之苦当中仍然能够蛮有喜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思想第三点。保罗在这里提示我们在受苦当中要信服基督。29节，也就是我们这四节经文里面当中的第三节，这里说到，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里面提到基督徒有两个特权，开头我们已经解释过，蒙恩就是承受特权的意思，这里讲到有两个特权，是哪两个特权？第一是信服基督，信服基督；第二是为基督受苦。据我看， 这个特权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权，只不过是一个特权的两个方面，好像一个镜子一样，一面镜子，一个镜子有两面，这两面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信服基督，我们就必为他受苦，但是我们也不要把神就想歪了，好像神光是让我们受苦，在受苦里面神纪念我们受苦，因为我们受苦，在受苦当中信服他，神就为我们预备益处。这种益处也就是保罗所曾经经历过的他的那种完全的喜乐。保罗在这提示我们，信服基督是我们在患难里边可以得到完全的喜乐的一个途径。我们要信服基督，信就是信靠，顺就是顺服。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只信不靠。什么是只信不靠？我们很相信呢、啊，一切患难都是经过神的手，对不对？这个符合神学上很正确，我们头脑上也通过，我们相信神给我们难处，但是我们却不敢依靠他，我们不敢依靠他来替我们解决难处。我们嘴里会说也会唱啊，什么主在为我们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为我们开道路，但是我们真正到了沙漠之处，到了旷野之中，我们就自己想办法了，自己花了很多力气，浪费了很多力气，自己去开去挖河了，自己去开路了。这种心态就好像一个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好像有点就是他就是喜欢虐待儿女的，就是给我们难处嘛，不给我们解决难处嘛，我们反正也不好意思，也不想去麻烦，也不敢去依靠他，这个就是只信不靠。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只顺不服。什么是只顺不服？我们嘴里面说，嘿，我们的难处啊，神都有他的美意在当中了，但是心里面就在想了，哎呀，事到如今听天由命了。实际上内心里面呢，很多的可能是那种无奈啊，怨恨啊，苦毒啊。我们左面看看，右面看看，看看身边的同事，看看身边的朋友，特别是有时我们看看那些好像比我们更加不爱主的弟兄姐妹，心里就想，怎么这么倒霉的事情偏偏跑到我的头上来了。越看看越比一比，心里就越不服气，嘴里面不说，心里边早已经是一大堆的怨气了。这就是顺而不服。像这种只信不靠、只顺不服的基督徒，有时表面可以装出一点点喜乐啊，但是其实心里面的喜乐并不是彻底的，并不是完全的。按照这个不乐观的估计，这种基督徒所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我们有个调查啊，在我们家里面做了个调查，我们家一家三口，我冯慧了 Irene 两个受洗基督徒，那有一段时间呢，起码50%吧，我自己嘛就是这种基督徒。冯慧是不是我不知道，如果是把冯慧算进去，那这个比率就更高一些。说实在，我曾经以为自己信心还很不错，能够去读神学院的， 大概信心是不错才会去读神学院的，对不对？大家也同意，我自己也是原来也是那么觉得，信心不错啊，神有呼召嘛。然后99年先移民到加拿大，移民到加拿大啊，神也很恩待我，然后有朋友介绍，就跟冯慧在美国相识，然后我们就来到美国结婚。我那边是加拿大的移民身份，在这边跟冯慧结婚，那就是变成了叫什么陪读。他在佐治亚那边还在读书，那我就是陪读，没有身份。我自己也有打算，我妈也要去，也要发展我的这个，也要有我的追求，有我的，也有这个上学的打算。陪读陪来陪去也看不到有什么这个上学的门路，不知道神学院在哪里，也不知道学费在哪里，美国的教会我也不是太熟。这个时候呢，有点像在沙漠，有点像在旷野之处了。这时候呢，我想到了加拿大还有不少的好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是移民过去的，那边叫枫叶卡，这边叫绿卡啊，我是枫叶卡持有者，那边好像办法容易想一些，教会也有一段时间的相处，对我印象也不错，似乎可以得到一些支持，即便教会的支持不够，大概政府也会帮一些钱，那边的医疗保险也不用自己操心，等等等等，好处比较多，门路好像也比较广，所以我就说，已经在那待了一年多了，在加拿大待了一年多了，我们做事也不能半途而废吧，对不对？再回去再待上一年半，看看是不是把那个公民身份把它拿下来，跟冯慧商量，冯慧极力的反对，我说不管了。这个我领受的很清楚了，已经我也祷告过了，我就回去加拿大了，我去等候我的这个移民，这个所谓做移民监做满了，我就可以入籍了嘛，是不是？2003年底就日期就算满了，移民监做满了，那我就回来美国，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到波士顿，那就只是等着加拿大那边入籍考试的通知了。不料呢，这个时候神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那个入籍这个事情正在 process 当中，条件是够了，还有文件，政府还有文件要来来往往，那我把这些文件都拜托给一个朋友了，可以说这是一个最可靠的一个朋友，如果他不可靠，就没有谁比他更可靠了。是组里边的弟兄啊，在教会里边有很多的负责啊，甚至不是都是十分的可靠了，没有再比他更可靠的。想不到我这个文件寄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把它搁在那个抽屉下面，一撂撂了可能差不多半年过了，告诉我他说。实际上都不好意思，你那个文件我才刚刚看到，原来可能你也赶不上那个日期了，那个时候冯慧也开始怀孕了，那 我就算重新去 process 那个时间，就算他那边重新给我寄文件过来，我也不一定能过去加拿大了，所以不过好了。神有他另外的预备，在这边，在美国这边，他为我预备了这是预想不到的好学校。说实在，波登康纽也是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也是挺倾慕的一个学校。他为我预想不到的，用他的办法为我预备了学费。现在 也很感恩主也为我们预备，为我预备了一个很好的，我很敬佩的一个导师，也很感谢主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直到今天，我不久之前，冯慧和我们一家都拿到了美国的绿卡，而我那边加拿大入籍的事情，现在说起来还是遥遥无期了。我是直到最近，我才看清楚，像我这个这么有信心的人，居然对神也是信而不靠，在加拿大入籍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说让我自己受苦，也让冯慧受苦，在里边前前后后可以数可以算的时间，浪费了差不多两年，应该或者是说整整两年的时间。当时剩下一年半，再加上来来回回的一些路程，然后一些单言，应该是浪费了两年的时间。这些年来，在种种的磨难里边，神也让我看清楚自己。像我这样一个号称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其实骨子里头也是顺而不服。我曾经以为，只有像我这种对神这么顺服的人哈，才会甘心屈服了，做家庭主男了。实际上啊，我心里边因此是有很多的抱怨。以前说实在也是有点自己蒙自己吧。不过最终这种心态没有瞒过冯慧啊，也没有瞒过我自己。不过最近我就慢慢的学习了。但是要又信又靠，要又顺又服，态度现在慢慢有一点改变，慢慢也尝到了一点甜头。原来觉得比较苦的一些事情啊，原来以为苦的一些事情，现在就不觉得那么苦了啊。所以我真的是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信靠，没有早一点顺服。很佩服，我很佩服保罗在这节经文里边启示给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受苦当中，我们要顺服基督，信靠顺服基督。信靠顺服当中，神会用喜乐来报答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留意最后一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用他的经历来提示我们，在受苦当中要赞美神。要歌颂赞美神。第三节第三十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听见，现在所听见，现在所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经历的是什么样的征战，是什么样的患难呢？我们可以看他所写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他这样描述：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饿，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情，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请问弟兄姐妹， 自比保罗，当然我们的压力也很大，做 postdoc 做研究搞什么，还有打工也好，做老板也好，都很多的压力，我们也受劳苦。我们和保罗相比，难道我们比他所受的劳苦更多？我们还没有到一个下监牢的地步，像保罗所问的，我们比他多下监牢吗？我们比他多下劳苦吗？难道我们比保罗的压力还要大吗？不，如果与保罗所受的苦相比，我们自愧不如。既然这样，那保罗应该他可以自己夸自己了，他可以说，你看看我这个保罗是不是比你们意志更加坚强，我是不是比你们更加能够吃苦耐劳？ No， 保罗和我们一样，他都是有性情的人，他不单自己有这样的自知之明，我们也不应该将他抬高到一个地位，把他抬高到基督一样的地位。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31节那里又这样说，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说实在话，保罗在人性上面，在血气上面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他能够胜过患难，满有喜乐，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在加拉太书2章20节里面，保罗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在腓立比书的4章13节里边又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大家注意到，基督在保罗里面活着，他是靠着那加力量给他的。我们可以从这里看见，保罗在受苦里面所表现的得胜，实质上并不是保罗的得胜。那是什么得胜？那是住在保罗里面的基督的得胜。保罗里面住着基督，难道我们里面就没有住着基督吗？那显然我们里面也住着基督，除非说我们没有信主，信了主的话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住着，就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住着。保罗里面的基督可以让保罗得胜，那同样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也可以让我们得胜。所以其实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刚才所读的那节经文，第30节经文改一下，或者说我们干脆把它加上一句，我们的得胜就与保罗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保罗的得胜要成为我们的得胜，保罗的喜乐要成为我们的喜乐，这就是我们要赞美神的理由。诗篇22篇3节，大卫这样写道，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谁是以色列呢？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神现在的选民是谁呢？神现在的选民就是我们，就是基督徒。神过去喜悦以色列赞美他，他现在同样的喜悦我们，喜悦基督徒来赞美他。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都有个宝座，我们在家里也应该设立有个宝座。这个宝座，我们这个要很认真来看待这个宝座。 这个宝座不是让神去做，就是让撒鬼、撒旦、魔鬼去做。我们要赞美神，要让神坐到这个宝座上面去。我们不赞美，很可能撒旦魔鬼他就是来抢占这个宝座。所以我们要赞美神，让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这让这个赞美，真是满了我们这个心，满了我们的口。越是在患难里边，越是在一种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越是要赞美。越赞美，神的同在就越清楚；越赞美，我们的得胜就会越快；越赞美，我们的喜乐就会越大。不久以前，我们的孩子得了个，就是其实我们的孩子身体嘛，一向都还不错，没怎么病的。两个星期以前得了个感，大概两个多星期啊，一个月以前得了感冒，两三个星期都不好啊，不见好反见坏啊。这个时候，那个我们也着急了，冯慧着急了，我也着急了，忧虑重重，就好像这个刚才那首歌里面讲的，头上布满了乌云，心里面忧伤啊，真是没有信心啊，也是啊。有一天早上，我和冯慧灵修，就读到了上面的信息：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哼，感谢神，他借着这个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没有赞美神，我们知道错了，马上开口歌颂赞美神。哦，感谢神，那时候我们立刻体验到神的同在，神马上开始在我们家里做工作。就像那首歌唱的，刚刚我们唱的，就是唐龙带我们唱的那首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部洒落。感谢主，我们重新有喜乐。本来那一天，可能那天我要出门，然后我要有点担心，跟冯慧讲，我说我们好好的想一下，这个默想一下这段信息，好好的赞美神，不要担心，因为冯慧还要上班，我先出门了，我担心他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常常就是这种担心，但是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影响了我们的很多的事情，来感谢主，感谢主用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一天都是在赞美神，神把我们的心里的忧伤，把我们头上的乌云全部都洒落了。很奇妙的是，我们小孩的感冒从那天开始好转了。哦，这样的经历实在让我们看到，赞美神啊，我们要赞美神。这是我们受苦当中的权利，要赞美神，神就会成为我们在困苦里边的喜乐，困苦里面的得胜。我们看到有四个特权，神虽然在拿鸿书里面，旧约里面的拿鸿书里面，神这样应许我们，他虽然使我们受苦，却不再使我们受苦，更不会让我们一直受苦下去。在希伯来书里边，神对我们说的更加明白，那就是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为的是叫我们得着完全的喜乐，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看到了啊，我们受苦难是为了将来要进入荣耀里面，是叫我们主耶稣父神在我们身上有真正有美好的旨意，他要我们得着完全的喜乐，满有基督的样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患难和痛苦其实有时是为了成全信徒，为了成全我们这些信徒而特别预备的。 这个时候我们所面对痛苦和患难所做的选择，不应该是跑，不应该是逃避，而是面对，面对患难和困苦，我们应该操练，操练在主里面合一，在合一里面我们有喜乐。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支取神的恩典。神已经，我们神的恩典就是他已经救了我们，他已经替我们得胜，我们要学习支取这个恩典。我们要学习顺服，信靠和顺服基督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我们不是光是在头脑上面知道他的旨意是美好的，这个美好的旨意我们是可以去经历的。我们要歌颂赞美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比较，我们的传统也都是比较内向，比较害羞，但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开口，我们要开口歌颂，我们开口赞美神。这是保罗在患难当中仍然大有喜乐的秘诀，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受苦当中应该享有的特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我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看到你话语的宝贵。主啊，真是饶恕我们，饶恕我们从前我们看不到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恩典，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丰富，这么丰厚的特权。主啊，请你今天就来教导我们，真是来学会这样的功课，学会来实践和操练你给我们的这样的特权。主啊，我们也是特别的，就是把我们这些在患难和难处里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仰望和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我们把那些在家庭有危机的这些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我们把那些在疾病的痛苦里边的弟兄姐妹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我们把那些在工作上面有难处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有失业的弟兄姐妹正在寻找工作，我们有在工作里边有巨大的压力的这些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把他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愿他们和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来操练你给我们的特权。愿你的喜乐能够充满我们，愿你的安慰能够达到我们的心里，愿你自己成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力量，愿你成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劝勉，愿你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
刚才向周弟兄，这个电影。